大家好，今天我有幸为大家朗读戴兰青姐妹的见证。戴兰青姐妹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，旅居美国多年，于2000年在美国西雅图信主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的名字是戴兰青，意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里面包含了爷爷对我无限的期许和慈爱。我是2000年信主的，到如今已有20余年了。这道路上有上帝的带领，有自己的选择，曲曲折折却总是美好。我生在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一个教师家庭，妈妈怀我是个意外，她因为经历过生我哥哥时的难产和后来的各种痛苦，本来不想留下我。我的奶奶喜欢女孩子，当时她的3个孙辈都是男孩子，她对我妈妈说，也许这会是一个女孩子，你留下来我照顾你，帮你带这个孩子。我的出生非常顺利，而且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，月子里都没有怎么哭过。长大后在学校里，我的成长环境比较单纯，每日除了上学便是和好友一起玩耍。当时家住在北京理工大学院里，出门不远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，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，简称北外。有一天和朋友出去到魏公村的小书店看书，当时有一个外国女人和我搭话，我以为她是要学习中文，而我自己也比较好奇，就和她聊了几句，知道她是外语学院的外教老师。后来她邀请我到她住的地方去做客，并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本圣经，就是那种新约加箴言和诗篇的版本，字很小，我读了几页便放下来，因为当时无法理解这样的文字。头几页在讲一个家谱，翻下去到下一章还是在讲这个人的故事。记得当时曾经试图将其归类，发现它不是小说，不是神话传说，不是散文，不是议论文，也不是应用文。我拿着这本小册子无所适从，不知从哪里开始去读。我的成长环境一直比较单纯快乐，但是在我高中那几年，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从一个单单对着星空发呆幻想的孩子，变成了一个少言寡语、内心充满疑问和迷茫的少年。我无法面对家人反目、互相伤害，我问夜晚的星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样才可以不这样？后来我就读庄子的著作，先哲用故事给我讲天下的道理，讲世事变幻，讲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，天下有道，按着道行事才可能像庖丁那样悠然自得。我认为他讲得很好，给了我很多的启示，于是小小年纪我就学会了先谋定而后动，先观察思考再采取对策，以求最佳效果。这个本事在学校里学习够用了，我的学业一直是顺风顺水，从小到大经历的大考也就是小学升初中了，后面初中升高中，高中升大学都是保送的。学校出于一些考虑，在内定保送的情况下仍然要我参加中考，我的成绩出来了，如果算上少数民族再加分，我的总分已经超过了600分满分。高三的时候，北京市高考模拟，我考到海淀区13名， 有几个高校都有意直接录取我，包括清华和北医。我后来选择了北大，这样的光景可以想象，我是非常的骄傲。爸爸从小的教导就是，你看啊，大家排队凭票买油，可能没有油卖给所有排队的人，但是只要你是排在第一个的，他只要有油就必然有你的。我就是这样依靠自己的努力专注于学习，因为我想要排到第一个，我想去看世界。岂不知道实际上这一路走来都是上帝一路的带领和保守，他知道我的理性思考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认识接受他的。当时的大环境，我们很多上了北大的90级学生首先考虑的是考托考 G， 我也顺了大流，因为去看世界是我的梦想。后来到了美国，在研究生院的时候，我做算法课的助教，班里有个本科的女生和我接近，带我去她的健身房，给我介绍各种健身器材，我很好奇。后来她又带我去她的教会，给了我一本圣经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一个传统的教会，教会的成员也没有什么外面的人，连隔壁小镇的人都没有。教堂里的椅子是木头的，一排一排的，散发着松木香。这次那本圣经是有旧约部分的，我先读了创世纪那部分，因为一直喜欢故事，但是这之后就没有再读下去了。一年半的研究生生活过得很快，第二学年开始的秋冬季，系里有为当年毕业生召开的招聘会，我申请了三个公司，一个是国家实验室的信息技术部，在西弗吉尼亚州，一个是航空公司的信息技术部门，在德州，再一个就是微软，在华州。三个公司都邀请我到公司做第二轮的现场面试。还记得去微软的面试，当时所坐的飞机在天空盘旋降落的时候，我所看到的冬令时节却是青山绿水。后来在那里的几天，居然还出了太阳，就感觉这个地方真是山清水秀的好美丽的一个地方。一周以后回到校园的我，在做晚饭时居然打出了一个双黄鸡蛋，然后晚上就收到了微软负责招聘的人给我的电话，他告诉我面试的两个组都给我了工作机会，让我选一个。我这辈子可能记起来的打到双黄鸡蛋的次数只有有数的几次，每次都伴随着重大的好消息。系里同年毕业的同学中，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微软的工作机会，其他比我学业好的、英文比我强的印度人、美国人都没有能拿到。航空公司保证我周末有便宜航班随便飞美国任何一个城市，我很喜欢旅游并很动心。国家实验室的招聘人把他的大老板搬出来请我过去再次会谈，而且还不断提高薪酬，令我感觉很受重视。但是一个要好的印度同学认真地告诉我，很多人去微软以后，因为持有股票，很快都会是百万富翁。我带着对这个城市美好的回忆和对百万富翁的诱惑，还有那个双黄鸡蛋的提示，我就选择了微软。尽管当时在西雅图，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。开始工作了，我以为人生不过如此，一直奋斗的目标达到了，还有什么需要追求的呢？ 慢慢的在微软的华人工程师中认识了一些人，周末或者吃喝打牌，或者开车四处游玩，山水加餐馆，还有同事开始经营副业，做传销，卖保险。然而这个时候，一个恐慌开始进入我的内心深处，我好像没有可以看见的追求了，我想看到的世界已经差不多看到了。微软开始为我办绿卡，很快我就可以真的周游世界了。然后呢？我心里没有了平安。微软的办公楼里大都有乒乓球桌，下班后也有一群人在球桌边聚集，打打球，聊聊天。在这里，我遇到我的先生。作为一个美国人，他的球技相当的不错，在这群人当中算是比较专业的。当时我报名参加了在微软的中国人乒乓球比赛，我一直是竖拍握法，反手不利。他提议我改握横拍，并愿意辅导陪练。有一次我们练习完乒乓球，聊起中国的情况，他说他很钦佩邓小平裁军的决定。后来聊到对共产主义的认识，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挑战。后来我给在芝加哥学习经济的发小打电话，问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真的如此不堪吗？他说在美国的教科书里这是一个反面典型，而且他也认同。我无语了，第一次意识到我对以前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毫无保留、毫无疑问的接受。然而这世界上还有人有不同的看法，而且他们也很有可能是对的。后来回想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才意识到原来去看世界不是说简单的到此一游，而是要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是什么。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带领我离开我自己的小世界。我先生是基督徒，但当时他也只是周日去教会而已，我们约会的活动之一就是和他一起去教会。他去听到，我实在是不感兴趣，觉得讲的人就是口才好，听起来高兴，如果仔细分析他说的话，不太经得起理性推敲。所以闲了无事，我就说我要参加查经班，因为我想在查经班有问题是可以直接问的。当我到了查经班，惊讶地发现里面只有两位女士，一个正在抹眼泪，一个正在旁边劝她。原来那个哭泣的人正在经历离婚的痛苦。我立马感觉我是来错了，却无法马上就离开。他们见我来了，就停止了原来的对话，和我聊了起来，说因为今天来的人不多，并没有按计划再去学习研读圣经。聊着聊着稍微熟络一些了，我就直接告诉他们，其实我并不相信童女生子和死而复活的故事。他们并没有感到被冒犯，而是说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一件事情，看他是否达成。我在心里想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，就敷衍过去了。听讲道没有兴趣，查经班看来也是去不了了，我就自己在教会的走廊里找了一个椅子坐下来读圣经。我先生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读起，就读耶稣说的话吧，已经是用红体字标出来了。我就读耶稣说的话， 读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的时候，我好像突然被击中的感觉。当时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，社会并不像是在学校，光是考试成绩好就够了。倘若不通人情世故，自然碰壁的时候就多一些。好在我的老板很好，刚刚够持平，却很难有发展。看来老庄的那些教导在工作中并不是很有用的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老庄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言下之意是你并无法知道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道。虽然你依着道行会悠然自得，但是道是什么，要靠你自己去体会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的理解，真正得道高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当我读到耶稣的话后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明确和权威，我被震撼到了。我意识到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有主动性，都是在被动反应。我当时对自己说，如果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必然也是如此主动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表示认可，也就是一个如果，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。后来到了圣诞节，这个教会每到圣诞节就会有一台演出，我先生的姐姐参与其中，就是合唱团里的很多人穿的红红绿绿，站在一个巨大的圣诞树里面，一起唱圣诞歌曲。舞台上还有其他的人在演绎一个故事。我自由自在地坐在二楼人少的地方，看着看着竟然泪流满面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。当时演绎的故事已经全都忘记了，并不是说有很深刻很感人的记忆，但我确确实实的是哭了。我想我是一个很追求自由的人，上帝便宠爱着将我带到一个毫无约束的地方，告诉我他是谁。也许我的天分并不是计算机，或者是哪门科学，而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追求自由的人。我先生的姐姐非常爱主，总是给我很多礼物和宠爱，但是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就问我一次，你接不接受耶稣？终于有一次，我实在抹不开面子，答应跟他一起念绝志的祷告。我那个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是罪呢？只不过我并不拒绝这个答应给我寻见和给我开门的耶稣罢了。在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认认真真的在心里将几乎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上了如果你存在，如果你是真实的，这样的前缀。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，因为我并没有在说我不相信的谎言。结果又是很多的如果。然而上帝并没有因为我这样而生我的气，放弃我。这之后在工作中，我发现我在头脑中会出现不同的声音。比如有一次我读一位罗马尼亚同事的邮件，我一边读一边心里想，他好多事啊，想表现自己做了很多。突然就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 你为何如此评价他？你并不知道他为这部分工作付出了多少的努力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突然惊醒了我。是啊，我并不了解他付出的努力，就轻描淡写地否定了他的工作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些小组，开始真正地了解福音是什么。圣经也不是那么陌生了，里面的架构我也有开始了解，读的时候也可以慢慢理解了。随着对圣经的了解增多，我觉得圣经上的话是有道理的。读了一些书，我觉得基督教道理自洽。2000年来，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经历了上帝，生命都有所改变，从软弱变得强壮，从懦弱变得勇敢，从失败走向成功。基督教教导人一生要去勇敢、主动、创造，而且要去改变。如果这个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，那它的创造者也应该是这样才对吧？后来我就放下了在我头脑当中原来放不下的问题，比如童女生子和死里复活。既然人类都可以做到试管婴儿，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为什么做不到使一个童女生子，或者使一个死去的人复活过来呢？我后来决定受洗。受洗并没有使生命立刻发生改变，主却总是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来告诉我一些事情。记得那年是美国国庆期间，我先生参加了一个短宣，我就自己在家读一本书，是关于耶稣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的记述。我读到他所经历的一切种种，遭背叛、鞭打、羞辱、斥责，然而他却缄口不语，不为自己开脱，只为了要成就父的心意。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，无时不刻不想着自己，想着自己的正确。我意识到原来在道理之上还有爱，为了那爱，主会放弃自己坚守的对错，乃至生命都可以付出。那是一种怎样的伟大，怎样的力量。那一刻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的骄傲的罪，我第一次跪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。从当年在母腹中差点就被终止的那个小生命开始，到躺在床上孤独地面临死亡的小女孩，到懵懵懂懂不知如何看待圣经的初中生，到第一次看到教会的一排排座椅的研究生助教，到惊奇地看到这世界竟如此之大的程序员，到这么多也许如果之后，如今跪在地上的我，我想我终于认识了造我的上帝，来到了他的怀抱里。这之后随着不断的经历主，灵里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时而快，时而慢，时而伴随喜乐，也有经历悲伤。回想起来，在为上帝的事情忙的时候才是最有趣最丰盛的。我体会过主的悲哀，体会过他的幽默，经历过他的大能，也经历过他的沉默。老的、旧的生命慢慢地挣扎着褪去，新的、自由的生命随着经历主而成长。这许多种种，也许将来有机会可以写下来。然而这过程中，它总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平安，我的美好，我的喜乐。早年向我传福音的人曾告诉过我 信耶稣不是被洗脑，而是一个换心的手术。我感谢他的恩典，他给了我一颗全新的心，可以去感知一个全新的、丰盛的、自由的生命。我是依着他的形象被造的，我很感激他，很爱他。